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又是一个周四，又到了读书观影的时段，晨晨很开心又与您在电波中相遇了。2020年来了，日子就是过得这么快。2020，祝您万般熙攘，化清风朗月，四方梦想皆如愿以偿。冬日的夜晚，您都会做什么呢？围在火炉旁取暖，喝上一杯清酒暖暖身，还是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呢？这些与我都是人生中的小确幸。当然还有爬进被窝，拧开落地灯，打开一本书，走进一个个悲喜离合的故事。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张爱玲惊人且深刻的文字。张爱玲是很多人喜欢的作家吧，你喜欢她的哪些作品呢？我喜欢倾城之恋，喜欢半生缘，喜欢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的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张爱玲原名张英，中国现代女作家。张爱玲1920年生于上海，奶奶是大清李鸿章的女儿，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末代贵族了。她从小就在新旧两种力量之间深受挤压，父亲是抱残守缺，碌碌无为，而母亲很新潮，身为小脚女人却不甘做男人的附庸，向往自由，最后实践了娜拉出走那一幕，成为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的一员。后来主动离婚，与旧势力彻底决裂。代表新旧两种势力的母亲和父亲都给张爱玲以极大的影响。由于母亲常年在国外来去匆匆，与张爱玲团聚的时间并不多，遥远而神秘，因此张爱玲对她并不觉得十分可亲。我们听说过生活背景决定文学底色，张爱玲笔下的世界，一个美好与丑恶无从分离的世界，一个风雨飘摇中求偏安一隅的世界，一个旷男怨女素汐悲欢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成就了张爱玲清真决绝的目光，凌厉细腻的笔触。批评家王德威说，张爱玲具有苍凉却华丽的末世视野。张爱玲是那样一个世界的产物，因此不同凡响，影响经久不衰。张爱玲是文坛的一颗耀眼明珠， 他的文笔总是给人们带来许多惊喜。他笔下细碎又絮叨，好像在和读者们拉家常，但是在你深入其中的时候又猝不及防地点醒你，现实是多么的残酷。张爱玲笔下的女子们是那么的美丽和具有风情，但是又偏偏都有着悲惨的身世。花雕里的最后一句是，她死在三星期后。张爱玲就是这样的，她就是这样轻描淡写的将一个年轻美好的生命的凋谢展现给世人看。放眼望去，张爱玲在自己的小说里尽是塑造一些这样的形象，带有悲剧色彩的女性，而她自己的爱情呢，也是卑微到了尘埃里。张爱玲在给胡兰成的信里写道，在你面前我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我的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此刻晨晨的手边有一本书，张爱玲作品集《第一炉香》。这本书里面有《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封锁》《琉璃瓦》《年轻的时候》《花雕》《中国的日夜》。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费勇这样写道，张爱玲小说的底色是荒凉，她作品中荒凉的基调是建立在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上的，而且是对日常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上的。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张爱玲的荒凉是一种悲观的感叹，一种女性化的敏锐细腻的感叹。时代、国家、革命等一切的大题目都被浓缩在家庭生活的一幕或一角，社会的波澜壮阔是遥远而短暂的，长久的是那些平凡男女的平凡的悲欢，期间的曲折跌宕才是生命的底蕴。张爱玲作品中最触目惊心的是，人淹没在日常的细节中，人的灵性，人的活泼与绚烂僵死在城市化的生活里，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情，遇见同样的面孔，谈论的是同样的话题，时间变得虚幻，一天与一年与一生没有什么区别。父母亲只盼望着女儿嫁人，嫁了人的女儿又成为母亲的翻版，又接着造人，那些小人又会长大，又会重复他的祖父母或父母亲的生活，就这样循环下去。家里的卧室、客厅、公司的办公室、电车、咖啡厅的一角，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局促于这些狭小的空间，每天往返，一点点地磨蚀生命，一天天地萎缩下去。热闹拥挤，然而陌生隔阂，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充塞着幻觉烟幕。这个世上好人很多，但真人很少。好人的好是社会赋予的，是一种客套或习惯。人们相互亲热敷衍，仿佛人情味十足，但内心的想法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仇恨、嫉妒、鄙视、猜忌掩饰在冠冕的言辞之下。因而张爱玲的人物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更没有爱。即使在爱的名目下走到一起的男女，那爱字也是着了不少杂色的。现代女作家中，张爱玲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将男女之间的爱还原的透彻明白的人。人的本质始终是自私，这也许是张爱玲的观点，因而她笔下的人心总是那么荒凉寒冷，一颗一颗的心是迷失的，是孤单的，在自己的家里也永远有着异乡人的凄楚。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花雕中，因为他的病治不好了，明日他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张爱玲作品荒凉的气氛还在于她叙述的调子，那种特有的回忆的调子。读她的作品，总想起小的时候，在古老的临河的大墙门前，在月光里，听老爷爷老奶奶讲从前。讲的人是眷恋的、哀伤的，而听的人则是萧瑟的、恍惚的。张爱玲曾经说过，回忆总是令人惆怅的，过去的美好只会使人感到一切都已完了，而过去的烦恼只会使人再度烦恼。回忆的语调之所以苍凉，是因为时间的阴影，那种犀利而暗白的光芒，足以击败一切的抗争与反叛。张爱玲的场景都是时间性的场景，例如家传的首饰、出嫁时的花袄、雕花的家具，重重叠叠的物质的影子间，晃动着沧桑变幻、辉煌衰败、喜怒哀乐。人的面影越来越暗淡，直至虚无。而他作品的取景往往集中在某个时间点，典型的如这本书中的封锁，只是电车中短暂的一幕，然而却仿佛将长长的一生写尽。很巧合，在我打开这本书，我第一个读的小故事就是封锁。生命的真相，壮丽与苍白，在这一刻中已呈现无疑。张爱玲的笔调，一方面让我们感到时间过于短促，另一方面却又感到时间过于漫长。年复一年，不断地演着老一套的戏。就如她的姑姑说到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他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张爱玲曾谈到，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这样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个阶段。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临风流泪，对月长叹，感到生命的短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 不往前想了。实则上，读完张爱玲的作品，觉得张爱玲说的好像是她自己。张爱玲最明显的不是正在于翻来覆去感叹的是同一种荒凉的情绪，而选取的角度、空间似乎始终相似，连许多人物都是相似的。而在我读到的另一篇读后感中，作者写道，张爱玲不是通透，不是深刻，也不是什么骨子里的悲凉，她是贪爱，然后又有异乎常人的敏感，就好比是她看见孔雀开屏，她能在一瞬间就能看到羽毛上微妙的鳞片反光，看到色彩在其上如同蛇一般游动，因而深受打动。但就在那一瞬间，因为贪爱这种感觉，他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孔雀屏的另外一面，是一个肮脏的屁股。而最重要的是，他还会忍不住仔细地去描写这个屁股，因为对于他而言，屁股描写的越细致，孔雀开屏就越发美的具体。当然，不同的人读张爱玲的作品会有不同的感受。当你读张爱玲作品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你觉得她的作品是深刻的、悲凉的，还是贪爱的呢？这两日在时间的缝隙里，我读完了这本张爱玲作品集《第一炉香》。今晚就让我和您聊聊书中的一个故事吧，这也是这本书里的第一个故事，沉香屑第一炉香。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故事，我想把它读给你听，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用边读边讲的方式带您走进这个故事。我觉得您也会喜欢上这个故事的。请您寻出家传的梅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段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在故事的开端，葛威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威龙到香港来了两年了，但是对于香港山头华贵的住宅区还是相当的生疏。这是第一次他到姑母家里来。姑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绕着矮矮的白十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园子里也有一排修剪的齐齐整整的常青树，疏疏落落两个花床，种着艳丽的英国玫瑰，都是布置井沿一丝不乱，就像漆盘上淡淡的工笔彩绘。 草坪的一角栽了一颗小小的杜鹃花，正在开着。花朵粉红里略带些黄，是鲜亮的虾子红。墙里的春天啊，不过是续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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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请您寻出家传的梅绿斑斓的同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段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这一期的读书观影。晨晨正在跟您聊一个小故事，张爱玲的一部小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在广告之前，我给您读了两段景物描写。从草坪开始，节奏越来越快，视觉效果越来越强，层次分明。到漫山野杜鹃开放的时候，已经轰然一声燃起满天大火，最后又默地收在蓝色海面上的白船上。从故事的开始就看似写景，其实作者亦不在此。作者是想以葛威龙眼中所见之景传递出 威龙对这种生活的艳羡与渴慕。对于他而言，一路从自己香港破败凋落的家里赶到姑母这豪华的寓所，眼前的一切和过往的生活发生了强大的碰撞与冲击。对比之下，他在自己所目睹的景致之上，激发起了熊熊燃烧的贪婪之心。威龙想要留在香港，不单纯是为了完成学业，他想要拥有这样的生活，像姑母般奢华的生活。张爱玲呢，又唯恐读者没有看懂这两段，没有理解其中之深意，于是他又在这段景物描写的段末这样写道：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的给掺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贪婪就这样从视觉上生发出来，人物有了内在的欲望，这才会带来真正的故事啊，或者真正的戏剧，也是因为人有了内在的欲望才能开始。葛威龙做梦想要这样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想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生活。之前他的心意只是想留在香港完成学业，而今天这一次姑母家的行程让他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更值得他去追求的生活。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第一部小说发表的时候，张爱玲应该是年仅只有23岁，在这样的年岁上，他就已经展现出惊人的文学天赋。23岁的我是什么样子的？我的脑子里都有什么呢？这样一对比，我更加感觉到张爱玲对周遭生活与环境细腻敏锐的感觉如此之精确与深刻，他的视角也很独特。其实任何一部小说本质上是作者阐述自己对其自身、对他的人生、对他所在的人事，甚至是对整个世界的某种看法和理解的。为此小说家呢要编造一个故事，然后把他的理解巧妙地编织到这个故事里，有心的读者自会发现其中的隐喻。有人说第一炉香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人世间赤裸裸的真理，如果你想得到点什么美好，就一定要付出代价，有时候你得拿出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然而即便你最终得到了，有时却会发现一切却毫无意义。为此张爱玲布置了这个精巧的故事。首先她在故事的开始就放了一个在香港南英中学念书的上海籍普通女孩葛威龙，因为躲避战乱的关系，她随父母亲迁居到香港， 然而在香港过了两年极不如意的生活之后，他那个书生意气的父亲已经无力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了，于是他们决定再度返回上海。可是葛威龙即将中学毕业了，他不想回上海，他不想断送掉在香港的学业，所以他想要留在香港完成他自己的学业。于是他很大胆，他背着自己的父亲去找那个父亲心目中败坏门风的姑母。当年他的姑母宁可给一个年逾耳顺的妇人做小妾，也不愿意按照家里的意思嫁一户正经人家。当这个富翁老死，风流韵事满城飞的姑母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于是在香港过着上流社会人士的生活。因此姑妈是他唯一可以求援的对象。葛威龙希望姑妈看在亲戚的情分上，能给他一点资助，让他在香港念完中学。然而读到最后才会发现，其实啊，葛威龙的这位姑母才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在张爱玲的笔下，姑母的第一次出场是这样的。汽车门开了，一个娇小个子的西装少妇跨出车来，一身黑，黑草帽檐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烁烁，正爬在他腮帮子上，一亮一暗，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暗的时候便像一粒青痣。那面网足有两三码长，像围巾似的都在肩上飘飘浮浮。当姑母把面纱一掀，掀到帽子后面去，一步上街的时候，威龙才能看得稍仔细一些。威龙这才看见他的脸。姑母毕竟上了几岁年纪，白腻中略透青苍，嘴唇上一抹紫黑色的胭脂，是这一季巴黎新女的桑紫红。威龙却认识那一双似睡非睡的眼睛，父亲的照相簿里珍藏着一张泛了黄的全家福照片，里面便有这双眼睛。美人老去了，眼睛却没有老。而威龙第一次和姑母的对话是这样的。威龙放胆上前叫了一声姑妈，他姑妈梁太太把下巴塞一抬，眯着眼睛望了他一望。威龙自己报名道：姑妈，我是葛玉坤的女儿。梁太太劈头便问道：葛玉坤死了吗？威龙道：我爸爸托福还在。梁太太道：他知道你来找我吗？威龙一时答不出话来。梁太太道：你快请吧，给他知道了有一场大闹呢。我这里不是你走动的地方，莫得玷污了你好名好姓的。威龙陪笑道：不怪姑妈生气，我们到了香港这多时也没有来给姑妈请安，实在是该死。梁太太道：哟，原来你今天是专程来请安的。我太多心了，我只当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必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当初说过这话， 有一天，葛玉坤寿终正寝，我乖乖地拿出钱来替他买棺材。他活着一天，别想我借一个钱。被他单刀直入这么一说，维龙到底年轻脸嫩，再也敷衍不下去了。原是浓浓的堆上一脸笑，这时候那笑便冻在嘴唇上。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读书观影栏目。您的《沉香屑》还没有点完吧？那就请您继续来听我讲一讲这段战前香港的故事吧。在这只有70页的故事里啊，有一些细节描写，我读的时候让我不得不钦佩张爱玲的文笔。比如这句话，那时天色已经暗了，月亮才上来，黄黄的，像玉色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小片。描写的多好呢，像玉色缎子上刺绣时弹落的一点香灰。还有这句话，姑侄二人这一顿饭每人无形中请了一个陪客，所以实际上是4个人一桌，吃的并不寂寞。或许当晨晨单剪出这句话读给您听的时候，你并没有那么大的感觉，觉得这句话有那么好吗？但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当你知道上下文的时候，他所说的无形中请了一个陪客，实际上是4个人一桌，吃的并不寂寞，你会觉得他写的真的很有趣。还有两段，一段说他听说过有一个人逛了庐山回来，带了7-8只坛子，里面装满了庐山驰名天下的白云，预备随时放一点出来点缀他的花园。为了爱而结婚的人，不是和把云装在坛子里的人一样的傻吗？我读的有一点慢，不知您听懂其中的深意了吗？我还有一段想跟您分享，这样写道：梁太太意外身，把胳膊撑在威龙的枕头上，低声道： 一个女人顶要紧的是名誉，我所谓的名誉和道学家所谓的名誉又有些分别。现在脑筋新一些的人倒是不那么讲究贞洁了，小姐家在外面应酬应酬，总免不了有人说两句闲话，这一类的闲话说的人越多越热闹，你的名望只有更高，对于你的未来并没有什么妨碍。唯有一桩事是最该忌讳的，那就是你爱人家而人家不爱你，或是爱了你而把你扔了。一个女人的骨架子哪儿经得起这一扔。现在我们再来聊一下威龙的姑母吧。威龙的姑母是一个看透一切、精明睿智、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更知道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为了维系她的生活，她需要做出哪些让步和交换，为自己如何争取到最大的利益。我们甚至都不能说姑母是处心积虑的，因为她并不需要老谋深算的步步为营。在我通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感觉到这已成为她刻进骨子里的生活方式了。对于姑妈这样一个人来说，她对人事和人情的认知异常通透，对人性也有足够深入的了解，因此他只需做一点点布置，事情就会按照他的想法发生。事实上他在每一步都给葛威龙留下了选择的可能。其实姑妈对人性拥有充分的信心，他早已预判葛威龙一定会做出符合自己期待的选择。其实可能在葛威龙第一次按下姑母家门铃的时候，这个女中学生的命运就已经定下了，再也没有可能转身回去了。威龙的姑母洞悉一切，控制一切，其实他才是真正的主角。他在葛威龙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所有的美好都有其代价，无论是独立女性的姿态、有过美好的生活，还是爱情本身，都需要付出代价。第一炉香讲述的就是这如同梦幻一般极度不真实的美好生活背后，一个女孩子需要付出什么，她最大的筹码又有什么。而一旦明白美好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的时候，葛威龙一开始渴望的生活也就褪去了华丽的衣袍，露出下面密密麻麻的狮子。这就是我很喜欢的那一篇读后感的作者提到的孔雀的屁股。在第一炉香的最后呢，看似每个人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哪怕得到之后他们倍感绝望，但日子也就那么过着了。在支付完代价之后，心愿达成，只是未必有当初未曾得到时的那种欢乐的期待了。那些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小小幸福，那些苦心经营的小小桃源世外仙境，那些代价惨重伤痕累累换来的个人选择，其实微弱累卵， 大时代的一个浪过来，就什么都不剩了。故事的最后结束在威龙和乔奇在阴历三十夜，两人单独去湾仔逛新春市场结束之后回程的途中。这个故事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后面又拥来一大帮水兵，都喝醉了，四面八方的乱掷花炮，瞥见了威龙，不约而同的把他做了目的物。那花炮像流星赶月似的飞过来，威龙吓得撒腿便跑，乔奇认准了他们的汽车，把他一拉拉到车前推了进去，两人开了车就离开了湾仔。乔奇笑道：那些醉泥鳅把你当做什么人？威龙道：本来嘛，我跟他们有什么分别呢？乔奇一只手管住轮盘，一只手掩住他的嘴道：你再胡说。威龙笑着告饶道：好了好了，我承认我说错了话，怎么没有分别呢？他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车过了湾仔，花炮啪啦啪啦炸裂的爆响渐渐低下去了，街头的红绿灯一个赶一个，在车前的玻璃里一溜就黯然灭去。汽车驶入一带黑沉沉的街区，乔奇没有朝他看，就是看也看不见，可是他知道威龙一定是哭了。乔奇把自由的那只手摸出香烟夹子和打火机来，烟卷衔在嘴里，点上火，火光一亮，在那凛冽的寒夜里，他的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花立时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这一段香港故事就在这里结束，威龙的一炉香也就快烧完了。1943年四月。那么在第一炉香中还有哪些细节？威龙的身上具体还发生了哪些曲折悲伤的故事？刚才在最后一段提到的乔奇是谁？这个故事中还有其他的什么人物呢？如果因为之前的四十几分钟您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兴趣，赶快找来读一读吧。晨晨觉得手捧着书的感觉真好，安然踏实。那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您那一炉沉香屑点完了吗？听众朋友们，晨晨在这里和您道声晚安。
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